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二的六祖坛经的讲解。
我们上次讲到这一段，我把它贴一贴。六祖最后谈到这个什么是无念，六祖慧能由于是一个没有怎么上过学的人，讲话非常清澈干脆，他对无念的诠释非常直截了当。无者无尘劳之心，念者念真如本性。他提到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；真如若无，眼耳色身当时即坏。什么叫真如有性？也就是你的内在的确有一个完全光明的意识源头，佛教里把它叫做真如，把它叫做涅槃体性，把它叫做大光明藏。这个是你意识在上升到最高源头的一个自然经验，也就是说，你的意识状态在此时此刻，它并不是完全的，它并不是完整的。比如说，你现在坐在电脑前，正在听着这个讲解，但是有人在听着讲解的同时，能意识到你周围的事物吗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他的意识状态总是方向性，你让他意识到某一个狭窄的渠道是可以的，某一个方向，你让他现在听着这个声音是可以的，但他很快就会忘了周围。或者，一个人如果经过提醒，你可以做到在听声音的同时意识到周边，你周边的桌子、椅子、茶杯，你的确意识到了周边。那请问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头顶上方的空间？基本上99%的人都会忘掉也意识到你头顶上方的空间。换句话说，你的意识状态要么是往某一个方向，要么扩大到一定的区域，但是很难会全方位的意识所有的一切，所以对于我们现在人类的意识发展来说，现在绝大多数人的意识进化的程度，仅仅是一部分，他每次只能往一个方向产生有意识的觉知，他的内在本性还没有完整成长到达到克里希那穆提提到的全观、全意识状态，而一个人，当他的意识上升到全意识的时候，他立刻会感受到某种清澈跟明亮。这种清澈跟明亮，并不是，你看到了一个可见光，一个客体，而是意识本身的明亮。这也就是我们在中脉冥想里面提到的，当你的意识沿着中脉上升到顶端的时候，自然呢会惊艳到一个全意识状态。这个全意识状态就类似于你某一天早晨推开窗，突然间阳光洒在你的脸上，带着早晨最清新空气的风吹到了你的脸上，你深吸了一口最新鲜的空气，这个时候你突然觉得神清气爽，这个时候，你突然觉得整个世界似乎都变得明亮，眼前的花花草草都变得更加的鲜亮，更加的翠绿，并不是这个花草变得亮度增高，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亮度变得增高，而是你的意识，你内在的那个意识状态，由于受到了抚慰，突然间你的意识本身变亮了，以至于你看出去的世界都变亮，所以当一个人的意识持续的成长，他变得越来越完整，越来越全观，越来越全意识的时候，意味着他个人的意识世界就变得越来越上升跟明亮，就好像一个人，一个充满喜悦的人， 充满敞开度的人，充满欢笑的人，整个世界在他的眼里突然就会变得比原来亮得多，比原来美好得多。其实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只是你的意识状态升高了，大幅度的升高了。而这个意识状态达到顶峰的时候，达到全意识的时候，就是佛陀所称的大光明藏，它是个形容词，就好像一个无限的光明宝藏。佛教里也把它称作真如。什么叫真如？就是最真实的那个如如不动的本性，叫真如。所以他这里讲真如有性，真如并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东西，死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活的，它是一个有意识的状态，而且是彻底的全意识状态。就是他说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，并不是他这个里面起念，并非说真如会有思想出来，没有，而是真如是一个全意识状态，它是一个完整的、彻底的觉察、彻底的觉知状态。我们大多数人在运用感官的时候，眼耳鼻舌这些感官的时候，一般的观念是眼睛看到，耳朵听到，鼻子闻到，舌头尝到。你认为所有的这些听、看、尝、闻的功能是来自于这些感官，来自于你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，但其实，禅宗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在所有这些感官的背后，有一个统一的意识状态。实际上是这个背后，所有感官背后的这个主人，是他看到，他听到，他尝到，他闻到。如果最中心没有这个意识的主人的话，你即使有眼睛有鼻子，也没有用。所以六祖这里就讲，最最中心的这个主人其实是真如，是你意识的最高状态。而当你上升到这个意识最高状态的时候，你将能够看到你的眼睛正在看，你的耳朵正在听，你的鼻子正在闻，你的舌头正在尝，这些感官的工具，它们真正的成为了最外层的一层工具，它们仅仅是一个功能，而在眼睛的背后，在鼻子的背后，在舌头的背后，有一个真正感知的圆心，一个主人存在。所以，当你能够回到最内在的这个主人，这个意识的源头，那么即使你的六根这些感官，见闻觉知。即使你在看，你在听，你在尝，你在闻，那么意味着你仅仅是在听，仅仅是在看，仅仅是在尝，仅仅是在闻，而这些动作的背后没有丝毫的执着，没有丝毫的染着，没有丝毫的粘住。当你能够回到这个意识最中心的源头，你就可以真的成为一个丝毫没有粘住的主人，你可以自由的运用所有你身体的官能，而你成为这个身体内在的那个超然的主人，超然的看啊。所以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意而不动，第一意第一个意义最高最上的这个含义，就是你意识的源头，全知。当你安住在这个意识源头、这个中脉顶端的全意识状态里，那么你完全没有必要成为一个木头人或者石头人，你反而会成为一个彻底敞开的，让你的感官彻底感受整个世界的这么一个人。所以非常奇怪的是，当一个人的意识上升到了顶峰，他反而没有封闭的倾向，他反而会变成一个彻底敞开的人。一个越是达到顶峰的人，他的敞开度越高。这跟我们平时理解的静心或者禅定正好相反。 我们理解当中的禅定是关闭型的，封闭型的。之所以封闭，是为了减少干扰。你认为你的眼睛在睁开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受到眼睛前面所看到的那些东西吸引。你的耳朵在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的时候，一定会被外界的那些声音所吸引、所打扰。所以，我们理解当中的静心是一个封闭型的静心，把眼睛闭上，耳朵蒙起来，这样你可以安安心心的来到你最内在的宁静里面。但是，我告诉你，六祖说，真正的坐禅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六祖就告诉大家，此门坐禅原不着心，亦不着境，亦不是不动。所以他并不是要你安坐不动，完全不动，也并不是要你执着于你关闭以后产生的那种内心的封闭式的宁静，那种宁静价值并不大。他也并不是要你在关闭以后感受到你心灵体验到的某种美妙，某种内在空间的喜悦，就好像你听到一段令人陶醉的音乐以后，你自动的闭上眼，抬起头，很神醉、很神迷的享受在那个音乐的旋律里，以至于你周边有人走过去，你都没有注意到，你完全沉醉在那个音乐的美妙体验里。这个就是一个关闭起来以后产生的内空间的经验，如此陶醉的经验，神迷的经验。但是六祖这里面讲，真正的坐禅并不是要着迷于这样的经验，着迷于这样的心灵的甜蜜感，所以缘不着心，也不是着迷于你心灵的一个纯净感。所以有人坐禅坐到后来，能够坐几个小时，完全没有任何移动，心里面也完全没有时间感，他整个1个钟头、2个钟头就好像10分钟一样。心如此的安静纯净，一个思想都没有，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种向往的体验，大多数人达不到这样沉静的体验。但是六祖在这里告诉你，亦不着境，它也不是真正的坐禅，在禅宗里的真正的坐禅，也不是执着于这样的镜像，这种干干净净的，什么思想也没有的这种禅定，亦不是不动。他也并不要求你非要这个腿盘起来，坐在那儿纹丝不动，为什么呢？六祖讲，这里面你的心产生所有的沉醉或者所有的其他的经验，其实都是心内的感受，它也是一种来来去去的幻觉，它来了，它又走了。你能在那个音乐的陶醉里沉浸多久呢？是不是？你迟早得从那个陶醉里出来，你注定会再一次睁开眼，对那个心灵的神醉感、陶醉感，并不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，它仍然是一种心灵的感受而已。所以六祖讲，你对这种心灵的感受，无论这种感受是多么的吸引你，多么的令人神醉，你都要无所着。不要被那个经验迷住啊！若言浊净，人心本净，由妄念故，盖复真如。但无妄念，性自清净。起心浊净，却生净妄。所以他这里讲得很清楚，真正的净是你这个全意识，你这个全意识状态，这个真如的状态才是真正的净。而你追求心灵里面没有一丝思想，没有一丝念头的这种干净的，没有噪音的状态，那个状态也不会持续太久。以前大概是明朝的时候，有一次天上打雷劈开了一棵非常古老的树，这棵树上百年了。结果令人惊奇的是，劈开以后竟然里面发现坐着一个人，这个人的手指甲长到已经把身体包起来了，头发非常非常长。结果劈开这个树以后，这个人仍然在里面入深定，一动也不动。别人就请了一个寺院里的禅师，拿了个引磬，在他耳边敲了几声，这个被指甲盖包住的人 终于渐渐的几个时辰以后，渐渐的苏醒了。出定以后，他问这个是哪里，是什么朝代？啊，别人说啊，这个已经是明朝，那他也不知道明朝是什么时候。人家问他你是哪里人，他说我是惠施的弟弟，非常早了，也就是说他大概已经在那里面，做了上百年了，在那棵树里。但是他出定以后，仍然，他当时那个时代是达摩还在的时候，他当时出定以后，他提到了一句话，人家因为对他非常崇拜，认为这个人能够入定几百年，简直是个神仙、神人。结果他出定以后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即使我能够入定几百年，对我来说只是一瞬间而已，但是我仍然不及达摩这个富之归，也就是达摩禅师圆寂以后啊，他是被人下了毒。”下了毒以后，他就死了。死了以后，别人把达摩放在棺材里埋起来。埋起来几天以后，在外省有一个知县，路上竟然碰见达摩了，手上提了一只草鞋，就问达摩：“你到哪儿去啊？”达摩讲：“我回印度，回西印度。”哦，他说：“好的，好的。”结果等到他回来以后，才听说达摩是让人下毒已经死了。他说：“不可能啊！”我路上明明碰见他了，结果那些人就把达摩的墓棺材刨开，棺材打开以后，里面真的是没有人了，只剩下一只鞋。达摩有意留了一只鞋在那个棺木里。所以这个坐禅的老人，他说，即使我坐了几百年，跟达摩富之归相比，还是差了很远。就一个人能够进入本性的纯净，当你进入完全无杂音的宁静空间，这个时候你的时间感就会消失掉。这个时候几天几个礼拜感觉上只有1分钟、1秒钟，甚至就好像你晚上睡觉进入了一个无梦的睡眠，你一睁眼天就亮了，但其实已经过了10个钟头。当一个人的禅定进入完全无思想的阶段，它跟你无梦的睡眠是一样的，所有的时间感来自于思想的流动。当你的思想停止，你就不可能再感受到有时间的流过，即使过了几百年，对你来说也只是闭眼睁眼那么短的时间。所以这个人睁开眼的时候，发现过了几百年，但是他自知那个境界跟真正禅宗的境界差距还很远。这个人后来过了第二天以后就神秘的消失了，失踪了，没有人再看见过他。这个历史上在传记里面曾经记载过这一段神奇的事啊，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编造出来的神话，它历史上确有其事所以禅宗认为，即使你能够安住在那个没有噪音的空间，那也是一种净王。纯净的妄想，并没有什么，那个跟一个棕熊冬眠的状态是一样的。每一个动物，它都曾经有冬眠的能力。虽然我们人类的冬眠能力已经丧失了，但是熊的冬眠能力仍然保持在那儿。大手印密宗的甘波巴大师在他的传记里面曾经写过，他说，即使一个人能够进入深定，他说其实也仅仅是恢复了人类冬眠的本能而已，你进入了冬眠，什么思想都没有。一个人进入深定的价值，甘波巴说，远远不及一个人进入禅的平常心。就一个老禅师，你很难看到他，进入什么几天几个月的深定，因为这种深定对他来说，并没有太大的用。他进入禅的境界，那个深度。那个对于心灵的成长，对于意识的成长，产生的作用要大得多。因为冬眠意味着你停止成长，你进入了一个冷冻阶段。以前禅宗里有个非常著名的禅师叫憨山禅师，他在五台山入定，一入定可以入3个月。 由于在山上常年住在山上，饮食比较差，结果韩善禅师后来有生了胃病，经常胃疼，而且疼得很厉害。即使这么一个能入深定的人，如果他不遵循身体的规律，身体一样会抗议。哦，结果有一次他胃非常难受，很不舒服，左右为难，因为这个胃痛起来还是很难。很煎熬的，他结果没有办法，他结果因为他能够入深定啊，他结果想了个法子，想试试看，我干脆入深定，定他个几天，看看定完以后这个胃会不会好，他就开始入深定了，定了一个星期以后，在深定当中身体没有任何感觉，整个心脏血液的流动都几乎停止了，对胃也没有任何难受的倾向，没感觉了。但是，一周以后，等他再一次入定，一开始觉得哦还可以啊，好像胃没有太大的反应。等他完全的出定出来以后，这个胃痛又回来了。所以你仅仅是做了一个冷冻的工作，使你的所有内脏器官停止。你在深定里面，你进入了冬眠，你停止了心脏，停止了所有内器官的运动。但是，一旦你出定，那些器官又开始运作了。你本来的胃痛就又回来了，因为它并没有好，你只是暂停了它，你喊了一个 stop，它暂停了一个星期，仅此而已。所以禅宗并不认为这种深定对于一个人的进步有多大的作用，在禅宗里面，深定只是停止了你寿命的成长，在佛教里面，在密宗里面提到。一个人的寿命并不是以时间来算的，以呼吸来算。一个人命中有多少次呼吸，他的寿命相应的有多少长。而一个人进入禅定，他的呼吸将停止，这意味着你在停止的过程当中，你呼吸的次数为零。如果你的一生的总呼吸是一，总呼吸，比如说是1000次的话，那么在你入定的这一个星期内。这一个星期的时间不能算入你命运的时间，但对于你来说，你在这一个星期也的确没有感觉到时间，对你来说也仅仅是睁眼闭眼的1秒钟的时间，只是在别人的感知里，你坐在那儿一个星期。对，入深定唯一产生的效果，就是在别人的眼睛里感觉你的寿命延长了，其实没有。在你自己主观的感觉上，你呼吸的次数仍然是一样的，所以一个人进入完全干净的、没有思想噪音的深定，它的意义只有这么大。所以六祖讲，静无形象，确立镜像，严是功夫。你把这个纯净的、没有杂念的这个禅定境界，你认为它是一种功夫。啊，他是入深定的功夫，作此见者，障自本性，却被净复。你如果有这样的认为，你其实是障碍了你的本性。那种深定，你即使像明朝那个人能入几百年，当你出定的时候，你还是老样子，你还是原来几百年前入定的那个人，你没有任何成长，所以你被那个干净的、没有噪音的状态束缚住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要很注意。这些在古代的天台宗、禅宗的这个引导里边，都曾经被强调过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：当你在禅定里面进入纯净的状态，你也不要执着它，它来了又去，即使它能够延续几百年，对你来说意义也不大。几百年后，你还是原来的你。当你在禅定里进入美妙的体验、新的体验。沉醉的体验，你也不要执着于它，它是一个封闭的经验，是一个内空间的经验，它跟你听音乐、跟你吸食海洛因达到的一个化学反应、沉醉反应其实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一个是通过药物，一个是通过禅定，它激活了某种神经系统的神迷，某种神经系统的化学因素，你产生了迷醉感。你如果在禅定里，由于神经系统释放的能量，你产生了迷醉的效应，陶醉的感觉，就好像一个音乐， 一下子让你陶醉了一样，请你也不要痴迷于它，这个经验迟早也会褪去。就当一个经验，它迟早会褪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不具有永恒的价值，它仍然是一个客体，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执着于它，它尽可能早的流过去就更好。啊，善知识，若修不动者，但见一切人时，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，即是自性不动。真正的不动，并不是让你身体纹丝不动，而是让你安住在这个真如本性上，安住在这个中脉顶端的全意识状态上。安住在全意识的状态中时，你的感官即使看到别人的是非善恶，你的感官即使本身产生了一些受刺激的回应的反应，回应的现象，恐惧、贪婪、愤怒，即使你本身的思想产生了这些现象，你也成为这些现象的旁观者，你如如不动地安住在你这个超然的看，超然的全意识源头上。这个才是真正的不动，而并不是叫你身体不动。你即使身体不动，但是你总有动的时候。你一动，开口便说他人是非好恶长短，这个就是与道违背即是障道啊。对，善知识，何名坐禅？此法门中无障无碍，于一切外境界、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为坐。你看到这些境界。你完全是超然的，即使你心念起了，这个心念对你来说也是别人，是你的身体产生了心念。你现在安住在这个意识源头上，即使身体产生了念头，身体产生了感觉，身体产生了疼痛，你依然是超然的看，这个叫做内见自性不动，名为禅。你的自性，你这个全意识的超然状态，完全的不动。像克里希那穆提曾经形容，他说一个成道者，一个开悟者，就像旷野里的一棵大树，整个旷野什么树都没有，只有他一棵茂盛的树矗立在那儿。他看着整个旷野里面所有发生的事情，他看到一切，但是却如如不动。这句话有一个前缀，当时有人问克里希那穆提，他说。对于像你这样的一个人，一个开悟的人，一个成道者，在面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你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呢？科士就回答他，他说就好像旷野里的一棵大树，看到所有的一切，风风雨雨啊，白天黑夜，但是他依然的优美的，如如不动的站在那，他没有任何的反应。但他却全部看到，他并不是一个木头人一样没看到，他全看到，但他依然的没有任何评判，没有任何评价的，如如不动的，非常悠然的站在，科氏的这个形容非常唯美，但是他的确跟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六祖讲到的这个境界是吻合的，善知识何名禅定？外离相为禅，内不乱为定，非常清楚。禅定并不是关起门来，我把感官都关掉，不要听，不要看。No，真正的禅定反而是敞开的，他看到外在的相，但是他并没有执着于那个相，完全是离开那个相。他的内在深处完全是安住在这个本性的源头上，内不乱，这个叫禅定。啊，外若着相，内心即乱。外若离相，心即不乱，非常清楚。本性自净自定，若见住境心不乱者，是真定也。所以，并不是叫你关闭你的感官，你可以关闭所有的眼耳鼻舌。你说我不要看，不要听，然后我里面保持清净，这个没有用。你要在打开感官的时候，你看见、听见，甚至有人打你一个耳光的时候。甚至有人给你一拳的时候，你的内在仍然是超然，如如不动，这个才叫真定啊！所以外离相即禅，内不乱即定，外禅内定是为禅定。 菩萨戒经云：“我本性原自清净，但只是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”所以禅在六祖慧能的这个嘴里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神秘色彩，没有任何的对外在东西的依赖跟崇拜。他并没有说我们要念佛，要追求某一个。这个佛陀神圣的源头没有，他一切都是安住在你本性里面，自修自行，这个才是自成佛道，成你本来的那个源头，那个佛，真正的佛就在你的源头里，你安住在那个本性的全知，本性的清净里。所以《六祖坛经》其实讲的话都差不多。就是讲这个最核心的这个观念，忏悔品六祖大师这次回到了这个他自己本来的寺院里，在山中开始深坐讲法，善知识此事须从自性中起，于一切时念念自净本心，自修其心，见自己法身，见自心佛，自度自戒。他简直是所有的话都在告诉你，你必须回到你自己，不要追求任何外在的东西。你回到你自己自身的源头，就是真正的法身，真正的佛，心佛。但是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对于那些僧俗道友来说，他们仍然有很深的宗教的情怀，他们仍然希望受到宗教的庇护，所以这些人是来受戒的，来受五戒，来受皈依的。那么六祖慧能就干脆来了一个自性五分法身相无相忏悔，这个属于佛教里所说的随缘度化。你既然来，你要受戒，那么可以，我给你一个自性的戒。你要烧香，我给你一个自性的五分法身香，第一个戒香，自性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劫害名戒香，你在你的心中超越这些是非善恶，嫉妒贪嗔，这个就叫戒香。定香是什么呢？目睹诸善恶境界，自心不乱，名为定香。你的感官看到了外界这些善恶。而你安住在自心的本源里面，完全不动，都叫定向。什么叫慧向呢？常以智慧关照，不造诸恶，虽修众善，心不执着，境上念下敛蓄孤贫，名曰慧向。这个是从你本性最源头的地方产生了爱，你对所有的一切没有评判了，完全超然。但这种超然并不是冷漠的，而是平等的。你即使看见那些坏的人、恶的人，你对他的看法也是平等的。所以你开始敬上念下，体恤孤贫，这个叫慧相，解脱相，自心无攀缘，不善恶，自在无碍，这个叫解脱相。连善恶的倾向都没有，完全自在无碍，解脱知见相，虽然没有善恶攀缘，但是不可成空守寂。去广学多闻，识自本心，达住佛理，和光皆悟，无我无人，直至菩提，真性不异啊！你的知见必须正确，你没有安住在执着在那个内空间的宁静里面，没有安住在那个顽空里面，宗教里把它叫做顽空，就是一个顽固的像死水一样的空里面。那什么是无相忏悔呢？弟子等从前念、今念、后念，念念不被骄狂染，念念不被嫉妒染，你所有曾经发生过的思想上的情感，你现在决心彻底的超越它，而且你清楚的认识到，你以后通过感官的接触，受到感官的刺激，产生的任何贪婪或者憎恨。那些 心里的情绪，你也将完全的超越它啊。所以他说，静以觉悟，细节永断，更不复作，名曰回。你觉悟了，你知道那些感官产生的那些感受，心里的感受，仅仅是身体的感受啊，它跟你无关，它是思想性、思想化，但你并不是你的思想。一个人产生了这样的忏悔，产生了如此的超越，他的心就真正的打开了。在禅宗里，心打开，并不仅仅是你的心轮打开，在一个真正的禅者的体验里，所谓的打开，它甚至包括顶轮的打开。严格的讲，或者精确的讲，它是一个顶轮彻底打开的经验，以至于所有一到六的脉轮全部朝向顶轮敞开。这个在凯西的解说里面，大家可以去查到。当你内在的能量沿脊椎骨上升，你的最高的源头顶轮彻底敞开的时候，你一到六个中心的脉轮会情不自禁的向顶轮开放。所以它其实是一到七所有的脉轮彻底的打开。一旦你产生了彻底的打开，你的心量就变得无边无量，你自然在你的内心就产生了这样的共鸣：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自心烦恼无量誓愿断，自心法门无尽誓愿学，自信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它并不是一个别人灌输给你的概念，而是当你所有的脉轮敞开以后，你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共鸣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非但禅宗有这种四弘誓愿，我们这个孔子那个学派，儒家也有类似的宏愿。我记得儒家的那个说法好像是，为往圣续绝学。为万世开太平，虽然用语不一样，但是那个意境是完全一样的。那个原话是什么来着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原话这个意境非常的宽广，去往圣之绝学，为天地立心，为这个，对对对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续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啊，他这种心的意境，完全是一个内在顶轮，也就是说一到七所有的脉轮彻底打开的一个经验。当你的内在彻底打开了，你就安立在这种禅的敞开经验里，你的内心自然的就产生了这些宏愿，因为你现在。你的身体对你来说就好像是个别人，你的心不仅仅关注到你自己的身体，你的心开始敞开到关注到整个宇宙、整个世界，所以你会情不自禁的发自内心的产生这样的宏愿，啊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续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样的词。听了令人非常动容，你甚至在反复的念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你都会感觉到你情不自禁的产生了一个敞开的经验，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所以为什么佛教的早课里面这个四弘誓愿每天都要念？因为他在念的时候在做一个反向的工作，你也许没有打开。但是你只要这样念，你念多了，你投入你的感情去念，你的心也就渐渐打开了。啊，所以六祖讲这个就是自性自度啊，你心中所有的这些烦恼、愚痴啊，所有的这些迷惘、邪见，都能够用你的般若智慧来度他们，来超越他们。六祖讲，从今日起称觉为师，所谓的觉就是觉悟。也就是你自信的觉悟为师，不要依靠任何外在的东西，自信三宝常自证明，啊，皈依自信三宝， 并不是让你皈依外在的某一个佛啊，他说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敬也，啊，自信自皈依啊，所以六祖的谈话实际上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革命性。啊，好，看样子录音要用其他人的了，我这边断了。所以经文这里面六祖讲，经文分明言自皈依佛，不言皈依他佛，自佛不归，无所依处。啊，六祖讲的毫不犹豫，非常干脆。你如果不皈依你自信的佛，无所依处。你如果想皈依某一个外在的神，某一个外在的佛，你迟早会觉得靠不住，任何外在的东西都是靠不住，任何外在的东西迟早会消失掉。所以，除非一个人达到你内在的佛，你内在的源头，你才会真正的有安全感。克里希那穆提曾经有人问他一个问题，说为什么自有人类以来，宗教即盛行不衰？科的回答非常的一针见血，他说：“因为人类寻求安全感，但是所有人类创造发明的神体、上帝，最终都无法满足你的安全感。这个是科讲的，他也的确是事实。一个外在的上帝永远无法真正的满足你，你迟早会觉得没有回应，上当了。科。”后面讲了一句更加精髓的话，他说：“其实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你内心的空无，只有这个内在深处最深的空，才是真正的安全感。当你能够深入你内在最深处的这个空，也就是最深处的光明，也就是你最深处的意识源头全知，你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。”对，这也就是六祖讲到的，要皈依自佛，而不是皈依他佛。所以，经济自悟，各需皈依自心三宝，内调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皈依也。所以，你内在皈依你真正的源头，外在尊敬他人，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，爱每一个人。善知识，自心皈依是皈依自性，是皈依真佛。啊，自皈依者，除却自心中不善心、嫉妒心、限屈心、无我心、狂妄心、轻人心、慢他心、邪见心、拱高心，啊，即一切时中不善之心，常见己过，不说他人好恶，是自皈依。六祖这里面讲了这么多话，讲了一大堆，总结起来就是让你完全的。皈依你自心最源头的那个真理，并且渐渐的洗涤你的惯性，因为你的惯性很深，你的惯性不仅仅来自于你这一生，你的惯性来自于许多生。有人指责你了，你立刻生气了，愤怒了，你立刻想还手，这个是你的惯性，你情不自禁的就想还手，一秒钟都不到。这个就是你的惯性，因为你曾经在做人以前，你曾经做过动物，而这些愤怒、这些还手的本能，实际上来自动物的生存本能。因为一个动物必须这样，它如果没有还手，它也许会被别人吃掉。所以，作为动物求生的本能，它必须立刻还手，它必须立刻奔跑。而这些无数生的动物本性。仍然携带在你的细胞里，所以为什么他们讲每一个男人都曾经做过狼，而每一个女人都曾经做过猫，这个是千真万确的。每一个男人他的心里面都有某种狼性的存在，残忍、暴力、攻击性，因为他在做狼的时候，这些都是他必须求生的本能。而每一个女人都有像猫一样的警觉。敏感、第六感、某种内在的温柔感、柔软，一个猫它的身体是很柔软的、很轻盈的，所以这些本能来自于你无数的生生世世的循环、轮回。 它们已经成为你细胞当中的一个惯性了。但是你要继续上升，必须超越这个惯性，你必须来到一个更高的品质，如如不动的品质，你必须来到那个光明的源头，并且看着你这些惯性一再一再的反复，而不给它持续的动力，它还会来。你虽然没有踩那个自行车的踏板，但是自行车仍然会因为惯性向前滑动。有人打了你一耳光，你立刻会想要还手，想要爆发，那些惯性还会来。但是，如果你安住在那个超然的全意识当中，你将看到这个惯性升起来，然后看到这个惯性达到顶峰，你也没有随着它采取行动，然后当你没有采取行动，这个惯性就在这个顶峰的时候向下打弯，它变得渐渐的就衰弱了。所以其实整个灵修的过程并不神秘，并没有任何神秘在里面，它仅仅是达到你一个最终的意识全知、意识源头，然后看着你的动物本性一再一再的显现。并且一再一再的流过去，你就慢慢的超越了你的动物性，你就慢慢的真的越来越接近一个人，接近一个人的本性。当你人的本性圆满的时候，你就成为一个圣者。所谓人的本性，就是爱的本能，善的本能。当你这些本能作为一个人的本能渐渐的展现出来。并且达到饱满，你就是一个圣者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的谈经啊，就先讲到这里。